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改革方案，中国科学技术部将会被重新组建，重组后的科技部将会被瘦身，不再参与具体的科研项目的评审和管理，组织以及是拟定高新技术发展以及是产业化规划和政策等具体管理职责，将会被划归给予是其他的部委，但是该个部将是被赋予更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如何使用政府科学基金方面有更多的控制权，包括优化创新链条管理职能，强化宏观管理职责。科技部亦都将会设立一个新的由中共领导的中央科技委员会，突出党对科技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该个委员会将会向习近平负责，他的办事机构职责由重组之后的科技部承担。观察人士认为，科技行业成为了这一轮中国党政机构改革的一个重头戏，凸显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的联手出口管制之下，中国的科技企业在具有战略意义的尖端技术领域面临着挫折，以及是政府打算更好地统筹资源，以实现在高端芯片等领域取得关键突破的决心。中国官方新华社发文说，面对国际科技竞争以及是外部压制打压的严峻形势，必须要进一步理顺科技领导以及是管理的体制。星期一，习近平在全国人大的闭幕会上面发表讲话，再次强调要着力提升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数据研究分析师费尔德盖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国务院这次的针对科技部分的结构调整是中国追求科技自力更生的继续。他说，中国政府是希望通过资助对关键点技术的基础科学研究，他们可以激励中国科学家取得突破，使到外国掌握的卡点是变得是无用。上个星期，习近平罕见地直接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中国进行了全方位的压制、围堵、打压，给予中国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就在习近平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荷兰政府上个星期3月8号表示，加入美国压制芯片出口到中国的努力，计划对半导体技术出口实施新的限制。荷兰贸易大臣施赖内马克在星期三对议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使用紫外线黑制的芯片电路的设备的出口将会受到限制。荷兰的阿斯木公司是全球唯一的这类设备的供应商。行业专家表示，缺乏阿斯木最先进的技术将会成为中国发展自身芯片产业的一个严重的障碍。科技领域的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即使是中国政府通过他们强大的行政能力整合资源，推动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它的实际效果恐怕亦都会比较有限。新美国安全中心技术与国家安全项目研究员德雷克塞尔认为，中国通过政府行政能力推动科技自力更生方面只能够取得有限的成果，而且效率较低。他对美国之音表示，承认新出口限制措施的确是能够为中国公司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创造了更强的市场激励，这一点不应该被低估，而且可以加快他们的进展速度。但是总体来讲，他是认为美国正在实施的措施将会使到中国在未来几年里面很难实现自力更生，更加不要讲话任何决定性的优势。以半导体行业为例，近年来中国政府在该个行业的巨额投资收效甚微，从华为到中芯国际等政府扶持的龙头企业，在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之后，它的研发芯片的努力都举步维艰，同样遭受到制裁的长江存储，曾经是中国最有希望生产智能手机以及是电脑储存芯片的企业，虽然获得到额外的政府资本，但是在扩大产能方面仍然遇到是困难。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中国与科技政策高级副总裁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新举国体制能否成功将会取决于该个行业的全球化程度，以及他们在关键的供应链上面有多少的技术障碍点。 话以半导体为例，由于有几十种障碍点技术，即使是有政府的大力规模的支持，中国公司亦都很难掌握先进半导体制造所需要的所有技术。他说中国公司的成功将会取决于他们能够在几大程度上保持对外国技术的获取，他们能够是几快地招募和引进熟练的工程师，以及他们能够几快地创新和掌握关键技术。但是目前美国拜登政府正打算进一步收紧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项禁止美国投资中国一些行业的新规定。在美中科技竞争日出激烈的时候，维持美国的领先优势。报道说，根据美国财政部以及商务部提供给予国会议员的报告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建立一个新的监管体系，以解决美国对可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的海外先进技术的投资。该个报告表示，拜登政府可能会禁止一些的投资，同时亦都可能会收集其他投资的信息，以便为未来的措施提供参考。报告未有指明具体的技术领域，但是重点是可能提升中国军力的领域，例如先进半导体、量子计算，以及某些形式人工智能的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的投资。研究中国科技政策、政治经济以及是商业的哥本哈根商学院副教授库杜格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的技术小院正在变得是越来越大，而围墙上的漏洞亦都在逐步是堵住。他在一封给予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当中表示，随着最近据报是讲阿里云帮助实体名单上的中国人工智能公司逃避美国出口管制，预计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将会出现在实体的名单上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去年的10月12号发表拜登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演讲的时候，曾经提到小院高墙的概念。他说当涉及到保护关键技术的时候，基础技术的关键点必须要在这个局的院子里面，而且南山是必须要高，因为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不应该能够利用美国以及盟国的技术来破坏美国以及盟国的安全。从拜登政府最近宣布的美国和盟国对中国先进半导体以及制造业投入的广泛出口控制可以提出，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对待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可以被军民两用的技术。拜登政府希望通过使用它广泛的出口以及是金融工具，并且形成国际联盟，削弱中国成为技术主导者以及自给自足者的雄心。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德雷克塞尔认为，美国的策略在未来几年里面将会是有效的，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推进他们国家主导的发展，本身国家关键技术部门的雄心，中国亦都可能会凭借着他们在稀土、电池制造和其他战略部门的主导地位而进行反击。他说这个在未来几年里面将会是有效的，但是只是在美国有优势的真正卡点的领域，还有一些敏感的技术领域，中国亦都有自己的领先优势，包括他们自己的一些的技术卡点，比如是稀土金属，他可以在他周围建立自己的围墙。因此他是认为现时判断美国战略的效果还是为时尚早，特别是在取决于中国是否以及是如何作出回应，我们需要拭目以待。根据澳大利亚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的研究人员在几十项关键技术的研究当中领先于美国同行。该个报告提出，北京在一些科学追求当中是占主导地位，并且有能力开发未来的关键突破。在该个研究所调研的44项技术当中，中国研究人员在37项技术上面领先于美国，涉及到国防、太空、机器人、能源、环境、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先进材料以及量子技术等等的领域。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科技中心的费尔德盖斯表示，随着美中科技战的加剧，华盛顿很可能会继续扩大技术管控的范围，虽然这个将会意味着该个战略对美国科技企业将会构成附带损害。小院、 睇上去正变得系越嚟越大。佢话扩大控制范围往往系有助于实现国家安全目标，但系会付出更大嘅经济代价。美国政府仍然喺度调整紧佢嘅技术控制嘅范围。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